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北京强推国安法，引发香港新一波抗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香港不再享有自治状态，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正在考虑具体的制裁。而在另一方面，台湾总统蔡英文则是提出了人道救援的行动方案。那么在抗争者越来越年轻，警察却是越来越高压的情况之下，香港的出路究竟何在？港人是否面临去与留的两难？那我们今天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的是香港民间人权阵线的前副召集人梁怡敏小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梁小姐，欢迎您。
你好，大家观众朋友好。
好的，当然今天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这，因为香港的这个国歌法的二读，抗争者发起要包围这个立法会，但是香港警方出动这个滴水不漏的警力，而且我们也看到这个抗争者的年龄似乎也在下降，有很多这种十五六岁的这种看起来像国中生也被警方带走，而且在中环有很多这种白领，就是好像在街上就是只是参与口号或是唱歌，也被警方来进行逮捕。您在现场的观察是什么呢？
我刚刚在金钟跟中环一带看到的，就是那个警方的，你说的很对，一个滴水不漏的那个执法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得见他们有多害怕，他们害怕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情况会好像上一年六月十二号那样，民众那个民意的沸腾之上，民众都在抱回立法会。上一年六月十二号呢，大家就是成功的抱回了立法会，然后就成功的阻止了这个经济派的立法会议员去进入那个议会投票。虽然我们那一天有很多朋友不顾自身的安危去保护我们的香港制度，有很多的牺牲，还有很多的汗水泪水跟那个血汗，但是我们在那个方面可以说是有一点成功的。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下一次的成功，所以令知道那个特区政府跟警察这一次都大为的紧张，所以有很多朋友，无论是在金钟一带上班的朋友，或者是经过那里的朋友，在今天很早的时候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呢，都需要被查包包啊。被检查证件啊，那样的情况，所以很难那个民众能够进到立法会或者是进众那一带还有就是警察很坏，就运用他们的方法，包括用催泪烟啊去驱散那个群众，所以如果是从抗争的情况来说，那个都是有一点难。你刚才提到那个抗争者、那个示威者还有被捕者都有年轻化的情况。第一我想说的就是因为警察现在的执法其实都是我们都觉得他有滥权的情况出现，所以我们看到他们逮捕了一个穿着校服的学生，他们不一定会有犯法的情况出现。好，这个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不可否认的就是在香港示威情况的确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在去抗议，这个其实是很可悲的，因为那些年轻人他们都觉得他们其实是应该享受他们校园生活的时候，但是现在的政治气候让他们觉得他们有责任要出来去捍卫他们自己的家，所以其实这个是很可悲的情况，但是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避免这样的情况，能够避免的只有中央跟特区政府还他们一个他们应有的童年或者是学生的生活。
当然除了这个国歌法之外呢，这个人大也将在周四28号表决这个港版的国安法，这可能对香港人民的这个影响是更深重的。你怎么看这个港版国安法对香港民众的影响？还有如果通过的话，香港民众还能怎么做呢？
那个国安法我觉得最恐怖的就是第一，现在人大 他们现在的安排就是说，在香港没有本地立法，人大跟人大常委会进行的立法，然后把那个法律强加于我们香港人的身上，这个是第一。第二恐怖的就是，即便是我们特首跟我们的建制派议员，他们也不知道那个法律会怎么样。如果你看到林郑月娥在人大公布这国安法当天有一个记者会，他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他觉得那个香港的执法部门会是执行那个国安法主要的执法部门，就是说他其实是不知道，不肯定。所以这个是很恐怖的，因为我们在这几天也看到更恐怖的，就是有一些人会说啊，在香港设立另一个法庭，而那些法庭没有外籍的法官，但是有外籍法官，有普通法的法官来香港进行审讯，是基本法保障我们的权利之一啊。什么部门来执法，是香港的执法部门还是内地的执法部门，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未知，这是第二个恐怖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真的不知道那个法律会怎么样，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人大北京搞了这样一个国安法，他们不会给我们轻易的就有很多的自由那样，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做的就是在那个法律还没有通过之前，我们尽力的去做，去抗议，还有向世界去解释我们香港的情况让香港人团结起来继续抗争，还有把世界各地关心香港的朋友也团结起来，我们一起希望把这个恶法去抵抗下去这样。
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个港版国安法的消息传出之后，香港有很多人开始去这个搜寻移民的可能性，其实对香港人来讲去或留是一个很两难的抉择，不晓得移民你怎么看这个部分呢？
在收到那个国安法这个消息诚如我之前所说，这个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我不能想象对于香港的制度来说有更可怕的一件事情可以发生，所以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如果我是一个母亲的话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想要为我的孩子打算，因为我会想下一代像我一样成长在一个自由的社会在一个自由的社会的气氛里面成长长大。我没有孩子，但是我有一个干女儿，还有我很多要好的朋友，他们都有小朋友，我就跟他们讨论你们会有怎么打算。我收来很多的回应，就是说他们也都会准备起码会替他们的孩子有一个准备一个后路，有一个选择，长大了以后可能他们选择去外国读书，他们也都会安排那个方法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可以为自己打算，我们为自己负责，但是为了下一代，如果有一些朋友需要想要移民或者是安排后路，我会了解但是我个人希望大家还是可以留下来香港一起打拼，一起去争取我们的自由和法治但是我自己也希望，我也有信心，如果有一些朋友为了家人真的决定要移民的话，我相信香港人也会无论在什么地方也会继续为香港去抗争下去就正如在上一年在反送中运动当中，有很多已经移民了外国的朋友，在海外留学的留学生，其实他们都在不同的地方，在他们的校园，在他们的社区也在做同样的运动，一起在为香港加油我觉得 香港人很团结，我们也对香港很有归属感。我觉得即便是被迫是要去移民的朋友，在未来也是会继续为香港打拼。
嗯，那您又是怎么看世界各国对于港版国安法的一些回应？现在包括了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说这个星期就会有一个具体的行动出来，那么台湾总统蔡英文也表示会有具体的救援行动，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觉得香港的自由跟制度对于世界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香港是全中国唯一有自由 的地方，我们是全中国唯一有新闻自由的地方，全国唯一能够独练六世的地方，所以我们的自由其实对中国还有世界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国家还有不同的领导人，其实现在国安法没有来之前都应该为香港发声，要为香港做行动，去保住我们的自由跟制度，这样才是对对香港或者是对世界最好的一件事情。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台湾他们有一个提到一个人道的救援的方案，我个人是很感激的，因为无论是出于对于我们香港有一些对于自己人身安全有担忧的抗争者来说，或者是对于国安法的一个表态都是很重要，所以我个人是很感激的。但是我觉得在现在的情况之下，在那个法律还没有订立之前，我们就先全力的去反抗，希望能够把这个国安法挡下来如果我们需要用到别国提供的那个人道援助，那么就真的是太可惜了。
嗯，好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去年反送中曾经创造过200万港人站出来这样的一个高峰，在6月9号、6月16号的时候，那么现在这些周年马上也即将到来，在这个港版国安法的影响之下，你认为包括民政在内的抗争团体要怎么样再去把这样的能量找回来？然后另外您展望一下九月的立法会选举是不是也是重要的一战呢？一鸣。
我觉得那个其实你看到在网络上有一些个人或者团体，其实在未来的几个星期包括民政在7月1号也有一个那个示威的行动所以我觉得香港人在未来的日子无论那个挑战多么的重大，我们还是要还是会继续的努力下去我希望每一个出过来的朋友现在也会继续出来在那个法律还没有订立之前，我们用尽全力持续这个运动我也相信我们香港会做得到的所以呢我们现在继续努力第二呢就是你说的立法会选举，其实我觉得那个时间很有趣，因为我们9月6号就是我们香港立法会选举，我觉得这次选举是我们回归以来第一次真的有机会赢得那个大多数的议席所以可能中央也是会看到这个危机，就是说如果我们赢得了大多数，对于他们将来想要立这个恶法就有更大的阻碍，所以他们特别选了就是让这个人大常委有机会在8月的时候就把这个国安法立了，那么他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线的安排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无论8月的时候会不会真的有这个国安法的定立，我们香港人还是要尽我们的全力做好每一个选战，所以9月的选举特别尤其如果是国安法通过以后， 我们香港立法会更需要更多的民主派在里面抗争，我们更需要把我们自己的力量壮大，所以这个选举每一个选举其实都是非常重要。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香港人民间人权阵线的前副召集人梁一敏小姐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感谢您。
谢谢。
也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焦点对话，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您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